好，今天的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圣诞之光照亮黑暗。我们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信息分享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的圣灵和圣道同时运行在我们当中，使讲的和听的都能够明白，因为你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愿你的亮光照进我们的心里，翻转人心。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经文取自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五节至十五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欢迎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来到这里。刚才呢，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旅程，在这边有七张椅子，代表了七个生命，七种沉默。那个因沉寂而流泪的小女孩，那个躲在耳机背后逃避世界的青少年，那个在手机的亮光当中越发孤独的大学生，那个手握解雇信的青年人，那个母亲在职愤中几乎消失了自己、迷失自己的妈妈，那个面对病历而颤抖的病人，还有那个在空房间里摩挲照片、回忆过往、回忆老伴的年长者。看见了吗？这不仅仅是舞台上的七个角色，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自己的故事，是你也是我，是每一个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发现自己坐在沉默的椅子上的所有的人。我们的生命当中谁没有经历过沉默的椅子的时刻？没有，我们都有过。也许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人来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圣诞崇拜，你会带着一个问题，也许在刚才观看的时候你会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七个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凭什么是这个2000年前降生在马槽里面的婴孩？凭什么他能改变我的黑暗？如果我带着同样的问题去到寺庙、去清真寺、去找心理辅导，不是也可以得到安慰吗？凭什么是耶稣？这是一个诚实的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今天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凭什么？为什么是耶稣？为什么这个降生在伯利恒的婴孩配得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全世界来敬拜赞美他，来纪念他，配得我们相信他能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首先，我诚实的邀请大家想一想你们个人生命的沉默的椅子时刻。短剧当中的七个人物，他们的痛苦看似不同，沉寂的压力、身份的迷失、社交的孤独、失业危机、没有饭吃了、家庭的重担、疾病的恐惧、年老的孤独，我们的世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补习班、心理课程、社交技巧、 职业培训、婚姻辅导、医疗保险、养老保障，这些都有价值，都可以帮助我们。但这些能解决得了根本的问题吗？什么是根本的问题？让我们想得更深一点。那个小女孩，她真正的需要，她的难过不是说考一个高分就可以解决的，她难过的是什么？是无条件的接纳，是父母、老师、周围的人对她无条件的接纳。哪怕她考到最后一名，她也希望人就是被爱的，是有价值的，这才是她内心最深的挣扎。那个少年人呢，躲在耳机背后，他真正的需要不仅仅是父母的认可，更是一个身份的确认。年轻人、青少年，在那样一个时刻，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迷失了，他不只是成绩单上的一个数字，在社交媒体上的点赞，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人，被看见的人。那个大学生呢，我们每一天，现代的我们都拿着手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他真正的需要不是更多的朋友 Facebook、 Instagram 更多的点赞，而是不被比较的爱啊，不被比较。他的价值不取决于是否比别人更成功、更优秀、更受欢迎、更漂亮、更吸引人，他的价值是什么？而是有人是否愿意接纳最真实的那个他。那个上班族呢，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超越职业的身份。当他失去职业的头衔之后，他究竟是谁？很多的人在退休之后会迷茫，会失去自我。为什么？因为把所有的价值都放在那个头衔和职位当中。但是当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被拿去的时候，你是谁？你是谁？那位母亲，她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丈夫更多的帮助、更多的看见，她不只是一个妈妈，她有自己的名字，她有自己的价值，她值得被深的、更深的看见和真爱。那位病人呢，他真正害怕的不仅是死亡，而是死亡之后被遗忘和虚无。如果生命只是偶然的集合，那么痛苦有何意义？死亡是否是灵魂终极的句号呢？那位老人，他真正渴望的不仅仅是年老的时候有人儿孙陪伴、有人照顾，而是超越时间的意义。如果一生，我们的一生最终都归于尘土，那么爱过、痛过、活过，究竟为什么？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为什么？看到了吗？我们真正的困境不只是表面的这些七张椅子上表现出来的问题，而是根源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最深处都渴望被无条件的爱，却经历着有条件的接纳。你表现得好，我就更爱多你一点。很多情况下就是价值交换，你的价值取决别人都怎么样的爱你、怎么样的尊重你、怎么样的接纳你。我们渴望永恒的价值，却活在短暂的评价当中，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我们渴望生命的意义，但是绝大多数的时间却要面对虚空的感受。我们渴望被救赎，却常常无能为力，一个坏毛病、坏习惯都很难改掉。这就是人类的真实的境况，我们被困在了想要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被困在了渴望的爱与经历的爱之间，被困在了对永恒的向往和对死亡的恐惧之间。这就是人生。所有的宗教、哲学都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但如果真理是真的存在，它就不可能矛盾，它就具有唯一性。而答案不是从下往上的，而是从上往下的。 唯独耶稣道成肉身的独特性。我们来看为什么是耶稣。现在让我们来到伯利恒，再回到刚才的那个马槽，为什么是耶稣？让我提出三个其他宗教或体系无法提供的核心的答案。第一点，耶稣不是人寻找神的代表，而是神寻找人的领在。在所有的人类的宗教和哲学当中，模式几乎都是相同的。我们要通过修行、冥想、修炼、知识积累、积德行善，尝试向上去触及神圣，去触摸天。佛教的八正教、伊斯兰教的武功、儒家的修行，包括柏拉图认为只有理性才能看清世界的本质，乃至现今的成功学和自我实现，都是什么？大家想想，都是什么？人在寻找神，人通过努力要摸着天。但是圣经讲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不是人在寻找神，而是神寻找人。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发生了一件宇宙性的事件，永恒的神主动地进入到时间当中，永恒的神不在时间之内，但为了救赎他进入到时间之中，无限的神主动地选择了有限，成为人的形状样式。圣洁的神进入到人的世界的黑暗和破碎当中来实行拯救。这就是马槽的婴孩诞生的价值，不是一个道德教师的诞生，不是一个哲学家的出现，更不是创立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宗教创始人的诞生，而是神亲自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拯救支离破碎的我们，拯救每一个身处在沉默和黑暗当中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深爱的孩子被困在了倒塌的矿井下面，你会怎么做？如果一个正常的父母，你会站在井口喊，孩子，你要努力爬上来，我在这里指导你怎么爬上来。不会吧？正常的父母看见孩子掉到井里会怎么样？亲自的进入黑暗危险的矿井，到孩子所在的地方，想尽办法把他救上来，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要让我的孩子活下去。耶稣就是那进入矿井的神，他没有站在天堂对我们喊，努力，加油，修行，等你变得更好，你就可以上来跟我一起了。没有，而是亲自进入到我们的黑暗、破碎、沉默当中，我们的死亡当中，来拯救我们，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不是提供解决方案的教师，而是成为解决方案的救主。其他的宗教的创始人会说，我指给你们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其他教师会说，我教导你们认识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其他的导师会说，我告诉你该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生命更丰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啊。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佛教的释迦牟尼指出的是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说他就是那道路。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传达了可兰经，可是他自始也没有说过他自己是神，是救主。道德教师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但他们不能给我们力量如何去生活，因为生命 在于基督，在于耶稣。但耶稣带来的不是一套新的道德模范，不是一个更好的哲学体系，也不是一套宗教礼仪，他带来的是他自己，上帝的独生子降世为人。刚才那个小女孩，她需要的不是要更加自信，你要更加自信，更加努力取得高分，而是要接纳她的那一位。那个少年人需要不是你要勇敢去社交，走出焦虑，走出抑郁，而是能够给他新身份的那一位。那位病人呢，他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背后的虚无。而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11章23-25节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这是应许。耶稣来到世上，不是简单的教导我们该如何应对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的问题的问题。什么？死亡与罪，隔离与虚空的问题。第三点，耶稣宣称具有排他性，因为真理本身就具有排他性。有人说，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所有的宗教不都是劝人向善吗？不是 通往同一条同一位神吗？说的通俗一点，条条大路通罗马，凭什么基督教你们说耶稣是真理唯一的真神？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挑战和问题。让我们诚实的来思考，这就像说所有的地图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吗？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我站在这一个点上，两个人站在一个点上，一个人说新加坡在地图的南面，而一个人说新加坡在地图的北面，他们不可能同时正确，因为一定要么在南面，要么在北面，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方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不是傲慢，不是我们基督教非常的绝对化，而是诚实。如果他真的是神成为人，如果他真的是唯一的救主，那么说有很多条路反而是不诚实了。想象一下，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我们在手术台上，医生准备要开刀做手术，然后你就说，医生，我相信所有的手术都有一样的效果。医生说，不，对于你的病只有这种方法能够救你，你相信吗？其他的方法可能对其他的病有效，但对于你的病无效。如果一个人心脏出了问题，他心脏骤停了，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当一个人心脏骤停的方式是什么？心肺复苏啊，马上要救啊，你其他的方式真的没用，只有心肺复苏可以救他。那选错了方法会怎么样？会要命的，真的是要命的。这就是唯一性啊，这就是唯一性啊，这就是排他性啊。所以真理具有排他性，不是基督教我们标榜自己高抬自己，而是在很多情况，事实在面对一些问题，在真理的时候，它就是具有排他性的。我们来看第三点，十字架，黑暗被通灭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信仰停留在马槽，我们只看到了故事的一半，圣诞的喜乐指向一个更深更黑暗但也更光辉的地方，那就是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为什么圣诞的婴孩能改变我们的黑暗？因为婴孩长大走向了十字架。十字架做什么？它揭露了我们人性里面黑暗的深度。我们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缺乏教育、不够努力、环境不够好，上帝不是来处理这些表面问题的。我们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内心深处的罪的问题。罪什么？ 这我们这里所说的罪，不只是表面的犯罪、说谎、行骗，而是偏转、远离上帝、背离神。罪使我们与创造我们的神隔开了，离开了神的同在，我们不再以神为中心，我们拒绝上帝的主权，我们活在自我为中心当中。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指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罪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罪的代价，极其可怕。这不简简单单是道德的过失，而是更深层次，我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想要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主，而不是让创造我们的神来做主。那位大学生，他在手机里寻找价值，他渴望得到关注，因为他想从人的认可当中找到价值，而不是从神那里找到价值。那位上班族在职业当中来寻找自己的身份和认可度，因为他想要从成就当中找到身份，而不是从被造的目的当中来明白自己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所有人都在别处寻找只有神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什么意义、价值、爱、安全感。十字架是神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不是忽略罪，不是轻看罪，而是亲自神来承担罪的后果。在十字架上，耶稣做了我们无法为自己做的事，他承担了我们因自我中心背离神而应得的后果，他付出了我们无法支付的代价来救赎我们，他承担了我们最深的孤独，那就是在十字架上，当他与神隔离的时候，他发出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孤独和沉默。十字架不是神圣的虐待，而是神圣的替代，无罪的替代有罪的，永恒的神替暂时的创造主代替受造物，承担我们本该承担的后果。因此，耶稣不是简单的同情我们的痛苦，是他亲身经历了我们的痛苦。因为耶稣在世上三十三年半，他了解什么是被误解。因为当他服侍的时候，他赶鬼的时候，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他了解被背叛，他的门徒背叛了他，他了解被孤立，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他了解身体的痛苦，他被鞭打，他被钉十字架，他了解心灵的煎熬，他也了解与神隔离的孤独。他不是站在岸上指导我们如何游泳的教练，这样游那样游，这样游那样游，他是跳入急流当中，把我们溺水者救上岸的救生员。也许你也会想，这一切听起来很伟大啊，很神圣啊，但真的能进入到真实的人生当中吗？接下来我邀请你看一段真实的生命的故事，不是两千年前的，而是每时每刻发生在世界各地很多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故事。
将近二十五年里，我一直在漂泊。我出生于1968年，家境不错，虽然我们并不信仰上帝。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嘲笑那些认为上帝存在的人。我不需要别人的虚构上帝，我确信他根本不存在。从14岁到22岁，我完全为自己而活， 我在高中很受欢迎，也经常狂欢，我甚至赢得了两次州级篮球冠军。18岁时，我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去打大学篮球，我觉得自己前途无量。但4年后，一切都轰然崩塌了。我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渐渐的，我失去了自己所获得的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22岁，星期四，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天我坐在学校食堂里，想着要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在想，自己会如何度过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时我无意中听到附近一张桌子的两个女孩在谈论禁食和祷告，我插话问他们什么是禁食。其中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是他们在需要上帝帮助时会做的事情。这听起来很傻，但我还是被吸引住了，认真听着。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我跪下来，人生中第一次祷告。我告诉上帝，我要禁食。我说我会在24小时内不吃不喝，但我希望他能向我显现。于是我开始禁食。8年来，我第一次没有碰毒品和酒精，但到了第二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不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但上帝从未对我说话，所以我把这一切都忘了。我知道他根本不存在。我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然后奇怪的是，一个月后，一个老朋友打电话给我，邀请我过去。这是一个我5年没见的朋友。于是我们一起玩了一天，聊着过去的事情。突然之间，他说：“托德，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甚至害怕邀请你过来。但昨天，我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指引，要我给你打电话。而且上帝让我告诉你，他需要你站在他这边。就在今天，我说不出话来。上帝真的存在吗？”他真的回应了我的祷告吗？他真的派人来找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但他确实做到了。在朋友的帮助下，接下来的1年半里，我像狮子一样拼命奋斗，努力克服所有问题。我经历了起起伏伏，时而成功，时而失败。但渐渐的，我开始看到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微小但明显的变化，那些长期困扰我的问题的答案开始逐渐浮现，一切都在慢慢发生变化。最终我决定去教堂。有一天，教堂里有人主动邀请我参加一个教会组织的野餐活动，我对此感到有些尴尬，但还是决定去了。结果那是我参加过的最正经的聚会，没有毒品，也没有酒精，大家都带了孩子，玩着一些傻乎乎的游戏。然后我们吃午饭，有人还想为热狗祷告。我觉得这很奇怪，但还是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就在那时，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在那次禁食祷告后的2年，也就是我在衣橱里向上帝恳求的700天后，我感受到了一种我这辈子从未体验过的东西。那种感觉比我曾经服用过的任何毒品都要强烈20倍。那感觉就像有人在拥抱我，仿佛有人在告诉我，我回家了，这些人都很好，我需要和他们在一起，上帝就在这里，他知道我的名字，并且他爱我。 我一直以为，如果上帝要向我显现，他会以一道闪电或者一团熊熊烈火的方式降临。但那天在野餐时，我明白了自己错了。我意识到，作为凡人，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被黑暗包围，这是我们处境的一部分。但即使我们感到迷失，上帝也承诺会为我们照亮前方的道路，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两年来，上帝一直在滋养着一颗充满疑问的灵魂，他一点一点地给予我所能承受的，直到有一天我足够谦卑，能够完全听懂他想对我说的话。我也通过自己的经历学到，属灵的光很少会降临在那些只是坐在黑暗中等待别人为他们打开开关的人身上。要睁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基督的光，需要有信心的行动。20年过去了，我依然不是无所不知，但我现在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上帝是谁，并且确实知道上帝的光是真实存在的。
像视频当中的见证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都是从不信到信，我们无数人的生命就是在这样子的经历当中被神改变。而为什么？一切都因为复活的耶稣。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十字架，我们看到的是牺牲而没有胜利。圣诞的婴孩，受难的人子，第三天复活了。复活不是精神的象征，不是神话的寓意，新约圣经坚持这是历史的事实。空坟墓，门徒的见证，他们的生命就被彻底的翻转和改变了。历史历代无数的基督徒都在用生命在见证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而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得着了生命。复活的神，神的儿子，证明了他战胜了死亡，证明了他牺牲被神，他的牺牲被神所接纳，证明他确实有能力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也许有人会说，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与今天的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短句，看看耶稣如何具体的回应每一个人的困境。对于小女孩，耶稣不是说你要更努力，而是说在我眼里你有无限价值，不是因为你考多少分，而是因为我创造你，爱你，为你而死。对于少年人，耶稣不是说你要更合群，你要从抑郁当中走出来，而是说你不需要在别人的期待中来寻找自己，你可以在我里面找到真实的身份，你是神所爱的孩子。对于大学生，耶稣不是说要放下手机，而是说那些比较是虚幻暂时的，你已经被无条件的爱着，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于上班族，耶稣不是说再找一份工作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是说即使你失去一切头衔，在我里面的身份永不改变，你是蒙救赎蒙赦免神所珍爱的。对于母亲，耶稣不是说做个更好的妈妈，而是说我看见你的每一滴眼泪，珍惜你的每一次付出，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在承担一切，我在你身边。对于病人，耶稣说，耶稣不是说一定要医治你，我 promise 你一定要被医治，而是说即使疾病带走你的身体，也不能带走你的灵魂，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进驻我同在的开始。对于老人呢，耶稣不是说回忆过去吧，靠着过去来延续你的生命，而是说你失去的爱人在我这里，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永恒的序幕正在为你拉开。 看到了吗？耶稣不简单的解决表面的问题，他是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身份、意义和盼望，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沉默、无助和迷茫。今天，你可能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也许你事业成功，但内心空虚，跟家人的关系也不亲密，或者你想要得到认可。也许你家庭美满，但关系表面。也许你身体健康，但工作实在是太辛苦太累了，没有人能够懂得你的付出和疲惫。也许你信仰虔诚，但从未真正的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邀请你像短剧中的人物一样，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马槽，离开沉默，走向希望。这不是走向一个宗教体系，不是走向一个道德规范，不是走向一个节日的传统，而是走向一位复活的救主。如何走向呢？第一，承认。承认自己坐在黑暗当中，心里有一些苦，有一些痛，很难有人去明白。承认我尝试用成就、关系、物质、宗教，还有其他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但他们都不能够解决我内心深处的很多的问题。承认我需要被救赎。相信，第二，相信，相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相信他能救赎我，给我全新的生命，让我可以从沉默当中勇敢地站起来。第三，接受，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因为他的慷慨，他伸出手，我就愿意接受这份礼物。第四，跟随，从此以后跟随主走他的道路。也许你会说，但我有很多的疑问。没问题，没有问题，带着疑问来到神面前。那位少年也有疑问，那位病人也有疑问，耶稣都接纳了他。也许你会说，但我犯过很多的错误，十字架就是为过犯的人准备的。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如果你担心自己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可以简单的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在这里，如果你真的关心我，请你让我认识你，耶稣，我需要你。亲爱的朋友们，短剧中的七张椅子空了，那些椅子代表了我们的绝望，我们的伪装，我们的自我保护，我们的孤立。但当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走向了同一个地方，马槽。今天耶稣仍然寻找坐在黑暗沉默当中的人，他的光仍然在照亮死荫之地。你可能会想，等我的生活理顺了，等我把问题解决了，等我更了解基督教了，我再来寻找主，我再来接受他。不，不是的，耶稣邀请你带着你的混乱，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疑惑，来到他面前，就在今天。那个马槽里的婴孩，那个十字架上的人子，那个复活的主，他对你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愿你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那光，走向基督的爱，走向那位为你而来、为你而生、为你而死、为你复活的主耶稣。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黑暗当中赐下光，在绝望中赐下希望。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我们的黑暗，承担我们的罪，战胜我们的死亡。今天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对于那些坐在黑暗当中寻求帮助的人， 求你的光来照亮他们。对于那些心中疑问的人，求你的真理来引导他们。对于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求你以你的恩典拥抱他们。主啊，你说你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当中。求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照亮每一个需要光的心灵，让我们的椅子空了，让我们的心满了，被你的爱来充满。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
降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苦，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痛，每个人生命当中的挣扎。今天在这里，我邀请你，那些还没有认识